当时看了第一小段，对不对？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那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约书亚的话啊。那这段话呢，我们仔细查了一查，跟我们的关系呢，我们也大概说了一说啊。这些都讲完了，然后神问了一句话，什么？我岂没有吩咐你吗？这话是什么意思？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我们是说好话就说一遍。我岂没有吩咐你吗？这句话对我们很重要，晓不晓得这句话什么意思？今天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没读过，但你见了主，你把这些借口都拿出来，他就拿这句话告诉我，我岂没有吩咐你，我已经告诉你了，你为什么不听呢？因为我礼拜五没去查经，是吧？我平常没有去把这些话当成跟我有关系的话，这个叫做我岂没有吩咐你们。他已经吩咐了，你要是不知道，你就赶快回去看，你就赶快回去看，你要把这些话当成与我有关系的话。我自己从前是很荒唐了，我说这活了25岁，我在那信主的时候就是第一个就是觉得害怕，为什么？因为我知道，直觉的知道圣经跟我有关系，可是我这活了20几岁，从来没把这事情摆在心上，那怎么办呢？就每天去读，我在搞清楚神要干什么，对吧？要不然我再继续走下去，走哪儿去了呢？他说很多弟兄姐妹都这样说，他就整天读圣经，他要搞清楚嘛。因为我岂没有吩咐你？你吩咐了我，我从来不知道，我没读，那就赶快去读啊！再说了第三次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还加上一句什么？什么是惊慌？什么时候才会惊慌？也不要惊慌。什么时候会惊慌？也不知道怎么走。还有呢？哎，敌人太厉害了，突然来到你面前那个难关，你守不住了，大水涨了，是吧？对吧？你没想到的事情临到你。然后最后一个又来了一个应许，很有意思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里面重要的字用三次，什么字啊？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是谁的神呢？哎，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呢，这次是谁的神呢？你的神，记得吗？第一次见摩西的时候，他就讲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现在他是谁啊？约书亚的神，他是刘军的神，对不对？他是我们教会的神。而且这个你无论往哪里去，就跟前面又不太一样了。前面是你要谨守遵行啊，到我这个应许你的地方去啊，对不对？神走在前面，现在变成什么？你走在前面。这个应许是很有意思的。你看大卫写诗篇23篇，写到最后他也是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干什么？跟随我，对吧？你本来不是应该是我们是跟随主吗？怎么主跟随我了？哎，这个就是你一生这样走下来的时候一个必然的结果。他不是说我一生一世跟随你的恩惠慈爱，不是了。主给他的应许就是，你当你这样遵着神的旨意，刚强壮胆，在他的旨意里面行，把他的百姓带过去的时候，最后怎么样？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其实这是神讲话啊，他不随便讲。这个预期让你到了年老的时候，你继续服侍下去的时候，你心里面越来越清楚，你走的路对不对，神的话对我是什么意思。好了，这是一段啊，这样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些话跟我们的关系。然后第十节有两个很重要的字，头两个字是什么？对对，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是听到啊，奋心会啊，是不是啊？福音大会啊，听完了很好，没有于是。约书亚听完了，于是，对吧？这个于是很重要。哦，执行力非常强，对对对，因为他知道，他想清楚了嘛，这是我一生要做的事情，不要怕，不要怕。所以你看这些榜样，你仔细的去读，他就开始活起来了。那第十节呢，我们就看了，因为他这个耶和华跟他讲话嘛，那当然不能就留在那儿啦，他要回头跟百姓讲话啦。所以到了第十节，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 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给你们为业的地。哎，这句话给我们看见一些什么事儿啊？啊，做准备怎么个做准备呀？啊，预备食物，在我们这第一看见就是预备食物。就至少给我们看出来，在当时经过这四十年呢，跟当初出埃及是很不一样了。这些圣经你要比较，有好几个比较办法。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是过什么？现在是过约旦河，对吧？从前是过什么？从前是过红海。那过红海代表什么？对我们来讲，离开埃及，过了红海，埃及的军兵灭在里边。这个很明显是代表我们受洗的事情。那以后的新约圣经也特别讲了，他们也在水里在云里归了摩西啊。那过约旦河是什么？过约旦河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进入迦南美地了，就是进入神那个终极的应许之地了。所以我们一般说基督徒的，你的传统的诗歌里边，无论是中国诗歌外国诗歌，我们讲说过约旦河就是什么？度过死亡的寒坡嘛，对不对？这些人是谁？安渡约旦河，进到神应许的地方。我们一生两条河，一个是得救的时候过红海，一个是呢进约旦河。那他们进约旦河的时候呢，就和过红海的时候很不一样了。过红海呢是以色列人一大堆啊，叫花子大军呢，我们主日时候也讲过，那就稀里哗啦大家都过来了就是了。过约旦河不一样，他有什么？吩咐百姓的官长，官长呢在吩咐百姓，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往后你就看着他们是非常非常有秩序的。这个像什么？就是像我们讲到今天的教会一样，就是我们在建主之前呢，这个教会也好，个人也好，那不能就像刚过红海那个叫花子大军一样，不一样的啊，这是有讲究的了。然后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他为什么要对这三个、对两个半支派的人讲话呢？为什么呢？那莫恩给我们答一答，为什么他要偏偏对这两个半支派的人讲话呢？
对，他们应该是在留在河那边的。
怎么讲叫做河那边的？怎么回事？你这典故稍微讲清楚一点嘛。在哪儿啊？怎么回事啊？
这个应该是在出埃及记那个地方。
这么早啊？这出埃及记吗？
不是。
2018年第一题就给考倒了。你凭着印象讲也可以啊，这个不会太难的啊。
这是他们这两个支派，他们当时在打仗，然后
怎么样？他们参军以后拿到美国公民是吧？
32章。
什
么？
哦，民数记32章，那表示这是开头的事情还是后来的事情啊？生命记以前就是民数记，往回翻一点就行。这肯定是后来的事情啦，因为他们那时候大家在旷野兜圈子嘛。约旦河你就想是直着下来的，就这么想比较清楚。兜着兜着，他们从约旦河的东边上边往下兜，最后兜在这个约书亚要过河的地方。简单的说，他们经过上边的时候呢，那边有一块地啊，像我们佩尔兰一样啊。我当初搬到佩尔兰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风景不错啊，还有个大湖啊。或者跟刘军讲，刘军说你们那块地从前是牛地，什么都没有，只有牛的。他们就是看到一大块空地，说这地方很好，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呀。那时候摩西还生他们的气，但他们说我们将来我们过去呢，再帮你们打仗，打完仗我们再回来这里，你这个产业就给我们吧。所以这个产业呢是在耶和华的约旦河的东边的产业。那现在大家要过去得而为业了，你们这个两个支派加上半个支派，为什么叫做半支派？什么叫做马拿西半支派？你知道以色列12个支派里面，雅各的儿子少了一个，就是什么约瑟，没有一个支派叫约瑟支派。那怎么回事的呢？那你就要看创世纪最后了。约瑟的两个儿子，也就是说雅各的孙子，代替了约瑟支派。这孙子一个叫做以法莲，一个叫做马拿西啊，所以以法莲也叫半支派，马拿西也叫半支派。你别看这个半支派，这半支派可是势力很大，以法莲后来势力非常大的啊，因为他们是约瑟这个宰相的后裔嘛，很嚣张的啊，在士师记我们就看见了。所以这叫做两个半支派。当时向摩西求地的就是流便的子孙马拿西啊，还有这个加德人 他们的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向摩西要了这块地。那这时候，所以约书亚就特别对他们讲，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摩西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牲畜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赐给你们的地。所以那时候我们知道是没有女兵的，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的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这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所赐给你们的。对，这段话我们又可以学到什么，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的事情，
要和其他弟兄一起打仗。
哎，对，要和其他弟兄一起打仗。哎，这个不是说不是说你自己觉得可以不可以了，不是说你的日子过好了没有，对不对？我们最终呢，就是等我们到了主那里了，在那个之前呢，你总是要和地上的肢体同受苦难。当然这个我们讲讲很容易了，实际上我们做的也很少啊，但是你总是要知道你自己安逸了呢，还有别人没安逸，对吧？神的事情还没做完呢。那他们怎么回答呢？他们就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哎，这句话不错，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你所吩咐他们的一切话，就必致死，你只要刚强壮胆。哎，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这些百姓啊怎么样，挺有见识，对吧？那我们需要开始问了，为什么这些百姓这么乖，这么有见识呢？你看约书亚说他们是大能的勇士，他们也没有说我们不是大能的勇士，对吧？他们怎么这么听话呢？
四十年
受磨难。这四十年受磨难是在哪里开始讲的？我们这样说好了，记不记得那个耶和华吩咐这个约书亚的事情，他特别告诉他，你不但要过河啊，不但我给你应许啊，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他还说呢，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这段话有什么特别？这段话和以前神跟亚伯拉罕呐、以撒、雅各，甚至跟摩西，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律法书。
哎，对对对对，这个律法书，这是他们的新东西。对，这律法书是谁传给他们呢？
摩西。
对，这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他把这个东西叫做摩西的书上。啊，所以这个确实是神赐给摩西，把从前的事情追记下来，然后呢就传在我们刚才念的是约书亚第一章的第七节以后的啊。那现在呢，耶和华应许与约书亚同在，除了他自己同百姓过河之外，还加上了什么？还加上了这个律法书。他特别讲了什么叫做我岂没有吩咐你吗？这什么意思？你要知道的，我已经告诉你了。哎，你现在不但是可以往前走，你可以凭着信心跟从我，尤其怎么样，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也就是说从前我怎么与亚伯兰同在，我怎样与摩西同在，这个怎样与摩西同在是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什么？是有内容的。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怎样与你同在，这不是说你和摩西一样，而是说我从前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摩西怎么与我同行，都已经在这个律法书上了，你谨守遵行就可以凡事亨通，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的。照说我们常常讲说圣经很早的时候有神迹奇事啊，我们现在都没有了。可是圣经越往后，我们应该是越容易还是越难呢？其实应该是越容易，对吧？因为新约圣经里面讲嘛，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 yes 啊，都是一世。从前怎么与摩西同在，今天也怎么样与我们同在。从前他怎么和这群百姓同在，他会不会与我们教会同在？会，但是有一个条件，什么？我岂没有吩咐你吗？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你要谨守遵行。那讲到谨守遵行，你当然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嘛，对吧？好了，那这是从神那边给约书亚的一个装备，这个装备是从前连摩西都没有的，对不对？因为摩西一辈子活，当他要死的时候，他给百姓讲的话叫做前面的生命记，摩西最后跟他们讲的话。现在摩西死了以后，哎，一切的事情开始真相大白。那这个就是在旷野里面起来的第一个世代啊，这一个世代的人可以说往后在圣经里面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讲过，也许大卫德国的时候那一批人是相当不错，但是从以色列全族来讲，再也没有一个世代像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值得去思想思想了，到底这个世代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条件，他怎么样养成出来的，对吧？这以前老蒋撤到台湾之后呢，据说呢他就想尽了办法，找了一些他的参谋测试来说呢，就怎么样可以打败共产党。那到后来呢，就有人给他出主意，出主意就是说还是要用儒家思想啊，儒家思想。所以那老蒋也是比较吃了亏的啦，因为共产党会潜伏嘛。所以宋美龄她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在台湾从前其实有军牧的，有 pastor 的，但那个没有什么用处，也不见了啊。什么东西代替了他呢？就是后来老蒋出来的政战官，政治作战的官。
政委
像你们指导员，你们的政委一样的，他专门给你灌输这个三民主义思想啊，这些东西。那个在台湾的叫做养成教育，革命军人养成教育。我们从小，因为我在那个军校旁边长大嘛，什么主义领袖实践的，很热闹的。那这批人怎么养成的？这肯定不是什么养成教育养成，那怎么养？到底怎么养？
遵行律法。
但是你知道，这摩西五经里面对于打仗怎么打讲的其实很少。哎，所谓要遵行律法，就好使你谨守遵行的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首先他们的焦点就是说，有没有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怎么样能够保守那个神的同在，怎么样与神同行，这个是律法书讲的。虽然律法书没教他们怎么打仗，对不对？可是要是耶和华跟他们一起去打仗，他们就行了。那还有呢，我听说老毛在井冈山的时候讲了很多话，是吧？我们在台湾也是，那个老蒋他每年到了这元旦发表文告啊，什么我们叫双十节发表文告啊，那些精神讲话。以色列人有没有精神讲话？什么地方？
圣经就是。
那个时候只一点点啊，那圣经就是这个答案太笼统了。
祷告啊。
对。
神献祭。
他们其实在旷野没怎么献祭，那些规矩都
是给他们定了，这个摩西
对都定了，但是没做啊。那都是等你们进到得儿为业的地方，一直到了过了河，连他们割礼都没有受的。可是这批人，你要单从精神讲话来讲，这个约书亚记其实是连在什么东西后面的，生命记后面。摩西一死，耶和华晓谕约书亚。摩西死以前跟百姓讲了一篇非常非常长的话，那个叫什么？生命记。是谁在听啊？就是这些人在听。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他们的父母亲在听了。你怎么知道？你看这个生命记大概是第二章吧，第二章十三节，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一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那这个所谓那时代的兵丁其实是谁呀？还有呢，就是约书亚记来讲的话，这些人与他们的那时代的兵丁的关系是什么？他们的父亲母亲那一辈是他们的亲人，他们自己在这个旷野的时候眼睁睁看见因为自己的父母没有信心以至于死在。而且你要晓得，他们这个所谓的旷野生的啊，当然有一些是很小的了。你看38年，他们那时候过20岁去打仗，因为当初不信的那一代也是20岁以上才算，20岁以下是不算的啊。这些人里面有的是在旷野生的，有的是在埃及地生的，所以里面他们很多人是 从埃及就见过世面的，一直走走走走到今天，那是见识很多了。38年，你们知青下放几年呢？
八年，
38年呢？
38年真的是一代
啊，不止一代，38年这算两代了。啊，那就在旷野这样长大，那个旷野长大，那就是天天吃那个一样味道的玛拿，然后到最后他们看见摩西死，又听到摩西亲口跟他们说的话，现在来到关口上预备要过河了。那你说这代的人是不是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呢？也不完全是啊。你知道生命记之前是民数记，我们觉得这个摩西五经好像经过很长的时间，其实不是，生命记是很短的时间之内摩西讲给他们听了。生命记之前有民数记，民数记到了最后的时候，哎呦，百姓还在犯罪了。那些犯罪的去跟这个摩押女子行淫了，那不是老先生老太太了，那是年轻的人了。他们教会里面这整个的以色列民众还有很大的问题啊。所以你再往回头看的话，你晓得这个圣经的记载有点像福音书的记载，就是主耶稣传道3年半，开头的时候记了很多，结尾的时候尤其记了很多，中间很多呢你不晓得是怎么回事。那出埃及记、民数记也是一样，所谓民数记是属民了啊，就告诉他们要去打仗了，然后那个时候百姓就是没有信心回来啊，他们就哭啊喊啊，哎，就那个叫做民数记。那个东西以后一直到这个生命记，好多事情没有记，摩西后来跟他们讲了一遍，然后就耶和华就把他藏起来了啊，他就归了耶和华去了。那这个叫做摩西的仆人死了以后，然后约书亚开始讲话，要带他们过河。那这时候百姓就很乖了，很听话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养成啊，真的不是这么容易的。在圣经里面向来是苦难中间出来、锻炼中间出来的人神可以用，在安逸中间出来的那一代呢就很难啊，很难有杰出的神的工人出来，很难说一代的人就很起来服侍耶和华，很少这样的事。这是一个大概的背景了。那我们现在到了第二章，当下论的儿子约书亚往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耶和华好像没这样说啊，好多事情耶和华就不说了，但是约书亚就知道怎么做。而且你会想起说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要过河就过河了嘛，为什么要去窥探呢？对不对？大家有没有什么灵感？
上次不是也
对呀、啊，上次窥探
派了10个人，
上次派了12个人，那这次为什么要窥探呢？为什么还要派人？
摸敌情。
摸敌情，耶和华打仗还这么小家子气是吧？
那不是，你就一样，
给大家信心嘛。当年不就是两个？当年不是他和加勒两个说是可以上去的吗？
嗯，
他那时候就不行，就是
对，
就是回来以后，战神那种，
对，要给大家一个认证，这种是可以的。
嗯，这可能是有道理的，因为上一次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个支派打发两个人进去看看，到不一样的地方去走，走了回来以后呢，就要把那个地方的土产扛回来一点，让我们知道那个地到底是肥美呢，还是怎么样。那地的人是怎么样的，城是怎么样，你给我们看地情，对吧？那个真的是知己知彼，然后让百姓知道说，哎呦，这个地真是好地。结果没想到百姓一看，哎呦，那个地高大的不得了，我们在他们面前像蚱蜢一样。他那个话讲的最有意思，他说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了。那这一会儿呢，约书亚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他什么都没讲，至少我们可以说他没有任何的禁止，他不这样做，因为从前是这么做的嘛，对吧？而且这样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从前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回来说，我们上去得那地为业，那个地实在是美好，根本就不提那些敌人。那一次呢，大家都不听，所以这个探子一回来呢，事情就乱了。那这次你要打仗，与其说是知己知彼啊，实际上恐怕比较重要的是知己，看看我们到底怎么样。这两个探子回来，是不是还会像从前一样？他们说要去呢，然后又百姓又说不行了。
哎，他为什么说暗暗
的？哎，这个有意思吧？
不是让自己人知道，
恐怕有点这个意思。对，他暗暗的打发两个人去。
那万一这两个人回来也说不行，又要这个把军心。
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你看这次耶和华没向他讲这么多话呀，真的没向他讲这么多话。有律法书给你了嘛？那马上就要走了，耶和华还没说话怎么办呢？你可以派两个人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动静，也许主再给我们一些的消息也不一定。有前面的案例作为榜样的啊，你们去窥探那地，尤其是看哪个城啊，耶利哥。为什么是耶利哥呢？因为过河就到了耶利哥了。 于是二人进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哎，他们为什么会到一个妓女的家里面在那里躺卧呢？以后我们就知道，他那个根本就是在城边上，他家的窗户都在城墙上。还有呢，你这总是有往来的人嘛，你到一个妓女的家里面，人家不觉得奇怪，要不然你到谁家去呢？是不是？你到谁家都不行啊。那这个妓女当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人了。可是后来我们看马太福音就知道，这个人其实是变成耶稣基督的肉身的祖先了。妓女喇合是外邦人，那是以色列人，当然是外邦人。是不是有地位的？没有。是不是个罪人？当然是个罪人。这就告诉我们神做事情，对吧？在新约马太福音的家谱里面有四个女人，都是代表四个不一样的事情。喇合基本上他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外邦的，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一个人家瞧不起的，并且很窘迫的女子啊。可是呢，那些事情都不重要。什么事情重要啊？哎，他进了妓女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那这已经是他能想出来最好的办法。结果呢，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就我岳父以前跟我讲的，他说那时候老蒋撤到台湾之后，那真的是还拍了探子过去啊，去了都没回来，去了就没找。我也听我爸爸讲过，去了就没回来，因为你一定露出马脚的嘛。以后从喇合跟他们讲的话你就知道了。就那时候虽然没有什么望远镜啊，对吧，也没有什么情报啊、飞机啊，可是你想想以色列人多少人啊，这密密麻麻的到了约旦河的对岸了、啊，那能够不胆战心惊吗？是不是？所以耶利哥他们也在注意这件事情，然后耶利哥王就知道了，哎，你们是住在那儿啊，就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那，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所以这个暗暗的啊，其实没用。那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先是女人领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所摆的这个麻街中。这字是念街吗还是怎么？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什么意思啊？进不来了，他们晚上都关门了。然后这两个人还没躺卧，女人就到房顶上，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啊，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他就开始讲这些事情，对吧？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